各位学长阿弥陀佛。那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五四颂。那上个礼拜已经谈到有漏饰的业用形象圆满了。那么最后的四句啊，讲的就是怎么样转世成智啊。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到39页，那么进39页颂文之前，我们还是节前一下，翻到34页第一句颂啊，我们先来看一看。五四颂一开始呢，就从信尽限量通三性这个地方开始讲啊，所以待会我们会把这个前面的有漏饰形象业用这个部分呢，用我白板这个表啊，整个再来整理一遍啊。不过我先把这个文的重点呢，还是先说一下。五四颂开始说信尽限量通三性，这句话呢分两段来理解。第一段呢就是说五四其实本来是限见啊，限见一切的境界，跟境界其实是无分别的。但是我们如果假立能所来看的话呢，五四其实是离名言离分别相。那么于是他所相应的境呢，是他所对的境是性境，他用的能观的字呢是限量，所以限量是假立能观，性境是假立所观。在假立能所的情况底下呢，我们说叫做限见，其实这个离名言的无分别相呢，不能说有所观啊，不能说有所观，但是呢它的体性啊却会通善恶无忌。为什么通呢？是因为五四啊不自己做主。由于我们自己啊我执的关系啊，以后我们往后读到六四七四颂就知道了啊。六四跟七四的形象业用啊，它会左右五四去攀援三类的相应心所。第一类呢是善十一，就是十一个善心所。如果这个五四随着六四去攀援十一种善心所的话呢，它就会相应起善业啊，它就起相那个起相应的善业。如果呢它跟中二大八贪嗔痴啊，这就是通通是烦恼心所呢，这十三个烦恼心所假定因着六四的关系呢，五四会起了这种恶的业啊业行。那么如果他造了因为中恶大八贪嗔痴的苦受呢，他生起了很多的恶业，于是呢他也通恶性。假定呢他只是无所谓的别境，这个别境呢他假定有这个能力他取境，但是无所作业，这个就通无忌性啊，通无忌性。那么为什么五四会被六四左右？这个得我们等到六四颂的时候啊，再来看。那么我们上回讲到的时候呢，给各位提到的一个体会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在梦里面呢，纵使没有用到真正的五根起五四，我们还是会有梦境，对不对？在梦境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在梦当中会有我。那么在梦里面那个我呢，会随着梦中的境界，其实五四并没有升起的情况底下，会随着自己的习气在梦境当中造业，对不对？那你说那个业是五四自己生的吗？那个五四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升起嘛，可是那个时候你就有很清楚的五四的作用在梦境当中，乃至于有很多时候我们称自己叫做下意识啊，下意识。比如说同样一群人经过一个霓虹灯招牌啊，这个橱窗很美丽的地方啊，有人就会多看几眼，有人根本连看都不会去看一眼。为什么？同样有眼耳鼻舌身呢，那么这五四为什么随着个人差异呢会有不一样的习惯？所以也就是说五四其实是不做主的啊，五四少了一个做主的体性。那么他谁帮他做主呢？其实不是谁帮他做主，是我们呢任由六四来做主啊，任由六四来做主。 那么由于武士不做主的关系呢，所以谁替他做主了，他就可能夹杂其他的作用，于是呢他通三性。所以在修行我们学怎么样转世成智的时候呢，性尽性量通三性这七个字的所表示的意涵呢非常重要啊！我一直反复再三讲到这段话的时候，就会多花一点时间跟各位提醒。那么到底它怎么用啊？我们请各位先记下来。那么首先当然一定要记住这个颂文，对不对？把颂文这两个前后前四个字后三个字的关系呢，以及它相应的这34个心所互相相对应的关系，自己先记牢。其实呢，整个转世成智的功用就在这34个心所的生灭上面啊，怎么能够在这三因心所的生灭上面呢达到转世成智的作用啊？这个是整个五世颂讲这个颂文铺排的关键点。那当然我们在真正用有为无漏的善法去熏习乃至于造成转世成智的效果之前呢，我们会试着去修定。其实要去断烦恼前修定的呢也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它绝对不构成充分条件，因为不是只是修定就够了。那如果我们只是企图修定的话呢，定到了初禅以上，二禅呢，三禅四禅是没有五识升起，不过那个时候的状态只是呢明明白白的在定境当中，我们用我们的习气啊，六识还是起作用，只是五识反而不起作用，只是因为六识着于禅定的境界太强的缘故，反而使得五识依止于定境而不起散乱心，所以五识反而不起作用。可是五识却是转一的一个指标啊！你纵使成就的圣道，假定没有五识的作用，那其实等同于死人啊！你入于非常深的灭尽定，其实就是根本身心不起作用。那个时候呢？跟菩萨道的本愿就相违背。好，那我们不要说二禅以上了，纵使到了初禅还有眼耳身三识在起作用。所以我白板那个地方呢我就写了，在欲界呢，在欲界的五趣杂居地呢，这五个识啊都还是一起起行的，对不对？还是通这个五识的啊，所以这个要记住。虽然你进到了欲界定啊，你有欲界定的功夫哦，可是在欲界定当中呢，这五识一样起作用的。所以你在欲界定当中只要打一点点妄想，因为欲界定是有很多妄想并存在里面的，尤其心呢会有自己学定的很多的这种魔幻境界的一种种子，所以自然而然你也很可能跟神魔相应，起很多奇奇怪怪的境界，然后自己就当作是真的。甚至很多人在欲界定的状况底下呢，因为他定功很好，可以做很久，他就自己以为定功很好，那可是欲界定所升起的这种幻境呢，他当作是实在的，一直不断的去追求啊，那个幻境有什么真实的意思，于是就很容易着魔啊。其实那个大概都还很难超过欲界定。在欲界定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五识还是很强的作用，所以根本达不到调伏烦恼以及升起智慧成就圣道的功能，甚至到了初禅还有眼耳身三识，所以一样还是会造作作用的啊，造作作用的。所以呢这眼耳身三二谛句就告诉我们呢，修定是必要条件，但不是转世成智的充分条件，显然还有其他。定只能够做成转一的依止啊，请各位今天我特别讲了写下来，因为今天我们要讲转一段了。那么为什么要加这一段呢？既然讲没有用，那为什么他要讲呢？他还是告诉我们要修的。为什么要修？因为初禅到二禅以上了以后呢，五识可以不起作用，于是呢六识是只有在二禅以上呢单独起作用的一个识心所，那一个心王。那么既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二识以上只有意识在作用的话，那当然意识跟莫那识在作用的话，那我们今天所在定境当中所升起的影像，我们应当要一直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些东西只是影像，对不对？因为它不是五识的性尽限量嘛，所以在定境当中所升起的任何相，应当要有这个智慧，一直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些都是三摩地心的影像，因为五识已经不生了嘛，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还见相，那肯定只是什么影像。当然， 很可能你也跟无漏境界相应，所以有可能它会有无漏的镜像会出现啊，无漏的镜像会出现的。但是呢，在大德的劝告底下，他都告诉我们，在定中呢，一切的境界根本不理他，因为我们只要知道他唯心影像，只要记得这个关键，你就不与他相应。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定中求影像，我们是依止于定求转依成智，这才是关键。所以呢，所有的境界并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所以只要记得这件事情，我们在转依的上面呢，就有一个就有一个种子哈，一直不断的要熏习这个观念。好，接下来呢，翻过来36页，他就接着告诉我们依跟缘的关系。那么既然先谈一，就是告诉我们五识有没有一个主体呢？因为五识是一种心法，既加上一个识嘛，它就是个心法。这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所产生对境界的了别作用。这了别作用我们很清楚，它是个心的感受跟思考。那么既然它是一种感受，是一种思考，它纯粹是心法，没有实质的。那么谁让它产生这种心的作用呢？于是一般我们都会去寻找它的主体在哪里。所以所依门呢，找的就是五识的主体。有没有一个造作五识的那个主体啊？那么也就是要找那个我，那个我住在什么地方，那个会升起五识的我在什么地方。所以呢，那个依就是我们习性上总是会觉得有一个主体在感受嘛，一个我在看，一个我在听，对不对？一个我在嗅，一个我在尝，一个我在觉知。所以当你有见闻修常觉知的这种假设推论的情况底下，那我们就去找找看有什么心可以让我们住。五识不住心吧，他要住找了半天应该是透过我们的五种感官，可是五种感官是色根，色根怎么能够住心法，对不对？于是呢，我们总是希望在色根背后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是再怎么找，在既有的这个生理结构底下呢，你顶多往后头找到神经系统，在神经系统你后面再找到大脑，可是大脑也不独立产生作用，对不对？它被很多的内分泌影响，它乃至于不是决定外在，它被很多的外在因素跟内在的生理生化因素影响，所以它也是有因缘所成就的，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生出以及被心法所住的一个所在。所以未知，如果要依一个色根的话呢，这一种可能性是不可得的，所以净那个字，墨学把它解释成依色根之不可得啊。那么这种现象呢，为什么不依而产生作用？这种作用当然就是一种我们所谓的不可思议的作用。其实对凡夫来讲，它就是一种颠倒虚狂不实的作用啊，它就是一种自心分别，可是我们把它当作是实在有的，所以在实在有的假设情况底下，才会去找所依，才会去找一个有没有谁在看，有没有谁在听，对不对？其实它就只是看，看只是我们以为有能看有所看啊，所以在这种俱生的情况底下呢，其实没有所依，那我们以为有所依，其实就是个妄见。那除开妄见之外呢，根本清净无所有啊，根本清净无所有，妄见根本也无体。所以呢，这个妄虽然有妄境，可是因为无体的关系呢，其实也跟无分别相同啊。这个我们在转移的以后啊，会来谈这件事情。那么它有没有因缘呢？当然有，因为它既然没有主体，对不对？相应于所依门，那我们来看看的因缘门是什么呢？它因缘门呢，就有九缘、七缘、八缘这三类啊。所以我那边就写的什么字呢？眼九缘，对不对？耳除什么名，就是把九缘当中的名缘那个地方嘛，耳除名缘，就是它不需要光明，对不对？耳朵不需要光线这样的一个因缘，它自己就能够听。那么鼻舌身这三识除开什么？除开名跟空，于是它变成七识。所以上回我们依憨生大师的建议呢，这句话如果改成九缘八七好相邻，就刚好顺着什么九对到眼，八就对到耳，鼻舌身就对到七缘啊。那这边的颂啊，也是过去大德所写下来的，我们就把它抄下来，各位不妨可以记哦。 那么这段话最重要的当然是原声，什么没有错，可是原声有没有自信，有没有能观，有没有所观，所以返回来看，因为五事都是九原声、八原声、七原声都是原声的嘛，既然是原声，而且这原声又是好相邻，什么意思呢？是聚声的，好，就是聚声的，既然是聚起的，哪可以去决定谁圆谁呢？不是谁创造谁，不是谁观谁，一起升起，哪有谁去为能观，谁一定是所观，对不对？是互为观待，彼此都需要依赖彼此而升起，是大家同时升起，而不建立起一个能所的观念。所以由此可以回来看刚才的五事有没有主体，其实没有主体。五事唯一就是一些原生无自信的这个现象，在原生聚起的现象当中，我找不到能所的，其实我找不到能所的，那么会有能所的感受是我们的习气攀缘妄见啊，这个其实在背后都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了。不过从世俗地来解释的话呢，他就告诉我们，他要依一个色根，其实依色根是不可能的啊，一色根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借由缘才能够升起事啊，缘才能够升起事。那么既然缘升起事，那么五事就无自信了，对不对？是缘生的吗？怎么会有自信呢？啊，那么你怎么可以在几个缘之外，另外说一个五事会升起，对不对？九缘就是那九个缘呢？那么在九缘之外，怎么会有一个五事？五事是住在哪里？是住在九元里面，还住在九元外面，还是住在九元跟五四的中间啊？那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那你可以用般若空观的角度去观察。那么其实就是这两句就告诉我们，后面的原生就显前面的无一，无一就是无自性的意思啊，没有那个主体性，没有五四的主体性，你讲只有那个缘成就的极善的现象，只有缘的生灭现象，除开缘生灭的聚起现象之外，怎么可能有一个能观的事以及所观的境？那这里我们不讲境，因为境前面已经先破了，对不对？境前面先破掉了，那么这边的根呢，能见呢，其实呢无一，没有主体，那么请问谁是能见者？谁是能见的？前面的破所见是唯见相应心所而已，你只是见到自己心所的变化相，对不对？那根本就是自己心的相，而不是境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境界的时候呢，总是有好丑，总是有喜，对不对？总是有不欢喜，总是有微顺境界。我们很难有一个时刻看到外境是没有情绪的，没有我们的价值判断的。所以前面那四个句话就是破所观境，我们能观我们所观的一切境界，唯是相应心所而已。我们只能够见自心的相，我们见不到纯粹性境限量的状况。性境限量的状况我们不能见，为什么？我们只能够在六识的做主情况底下，见到的是34个相应心所混淆在信念限量里面的不可分别的境界。那么在这不可分别的境界，我们以为有所见，那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的好丑价值判断强加名言施设出来的结果。所以前面四句破所观境，这四句就主要要破能观智。能观智不能存嘛，你姑且说有五事的名，那五事的名主体是在哪里呢？在色根。那色根是物质的，它怎么会升起心法呢？如果物质会升起心法的话呢，那么同样是四大的外面境界，那你就要怀疑它能不能看了，对不对？能不能观了？那这个就是它要破的理由。那可是为什么会有作用呢？其实是缘极善生灭的作用，所以它是缘生的。既然是缘生的，就反显前面的五事无所依无自信啊，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看。可是呢，原生又很奇怪，原生总要有一个规矩吧，对不对？那么如果六识同样被这个前面五识呢，同样会被六识来分别，它应该合中分别还是在离中分别呢？可是我们发觉合中可以分别，离缘也可以分别，所以这些缘合可以造成分别的作用，这些缘不合产生离的现象，也可以产生意识的分别作用。如果意识会跟五识聚起的话，那么 会产生抑制作用的，在和的部分呢，有鼻舌身三个事，在离中观的有眼耳这两个事，这两个事呢，都在假立时间空间的情况底下呢，宛然有所见啊。所以呢，这时间空间其实是我们妄见的一种心不相应心所啊。以后啊，这个各位有机会听墨学讲的，或者看书本任何的心不相应心所，特别注意三个心不相应心所，一个就是时间，一个就是空间，第三个就是数目的数。为什么我们可以有很多数量的分别相？这三种其实是我们对境界摄运的颠倒最重要的三个心不相应心所。最难破的哲学其实也都在破这三个心所，这三个心所也跟康德的所谓的范畴啊，思想的范畴有关系。我们总是会有一种不实在的假设，对时间的假设，所以我们总是对时间有三世因果的连续相，对不对？我们对空间呢，就有上下左右前后十方的这种空间相。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要执着在固定成见的时间空间，乃至于对相上有边际的分别，对不对？有产生数目的感受跟名言的话呢，我们呢总是见不到实相。可是我们现在所谓自己能观，都一定要假立时间空间跟数目，才能够形成我们的知见。所以我们的知见假定建立在固定的时间空间跟数目的前提底下的话，我们的知见其实是值得怀疑的。不只是唯识这么说，连西洋哲学也是在探讨这个问题啊。乃至现在有很多的骗子，像骇客任务终结篇，他底下有个小标题，我那天看到了那个广告，他说啊，有开始就一定有结束啊。他说这个母体控制人类思想认识作用的这种现况呢，那个里面的男主角就是谁啊，基诺里维啊，就扮演那个救世主，这次是第二集还是第三集我搞不清楚了，反正他要终止这个母体控制意识作用哈，不晓得哪一天，我也不替他广告了，反正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显出一个最大的关键，其实很多在谈时光，对不对？谈未来，谈这种虚妄性的，几乎呢都一直不断去质疑时间的实在性、空间的实在性以及数目的实在性。那么我们对分别相的多与寡，其实就在于你名言分别能力的高低而已。你名言的分别多，我们所看到的境界分别就多；你名言用的少，你对境界分别就少。你的心会被多少因素左右，其实就看于你对时间的成见、你对空间的成见，跟你对分别相数目的成见啊。所以这三个是很难跟我们的能观所观的这种习气呢分开的。可是呢，既然分不开，我们怎么能够说五识就是心净心量呢？对不对？那这三种东西呢，根本跟我们俱生，剥除不掉。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愚者难分是与根，这就是我们见到五识的相。你去说根能见吗？根是个设法，根只是个相分，它怎么能见？对不对？是能见吗？多半的以为唯识主张是见，其实唯识根本不主张是见，唯识只不过是一种分别相。它是见相二分，见相二分是不能分的哦。你说见分能见，那它必须在没有相分的底下，它也能见空，才有办法见。可是问题是，如果只有是，没有一切外面境界的话，是怎么可以单单独独见？没有办法见。而且它要有缘嘛，像我们刚刚说无事不起，为什么梦中的眼识能升起呢？是因为我们眼识的种子，对不对？我们有烙下一些透过眼识烙在八识田中的影子，那个影子呢，它的种生起的现行，我们才会有影像。如果我们从来对一个影像完全没有概念，对不对？它在梦境不可能出现。梦境不可能出现我们能够分别的东西，所以是虽然称为叫做见分，但它只是一分，它不构成独立自主完全的作用。见相二分不能分割， 也因为不能分割，所以四与根根本就是冠带升起，名言假立而已。啊，那这些都是唯识进一步要去辩证的。那么在这边呢，我提出来这个话是要去修正。许多人在辩论根见跟事件的时候呢，总会认为唯识主张事件，乃至于如来藏的人认为要回归到根性。其实根性是不是能见？其实它无所见。事性虽然称为能分别，可它分别的是妄相，所以它等于也是无分别。意为有分别，只是我们认为有，认为有这件事情根本不实在的存在，所以你只是以为有，根本也不真实，对不对？所以他所认为无分别的境界，其实跟真如是同体的，同体的。所以事与根根本不能分，根本不能分。所以难分，除了不能分别之外呢，也告诉我们，其实事跟根的作用不二。难分就是根本不能分，你怎么可以分事的作用跟根的作用？你事跟根的作用是互相关带的嘛，对不对？互相相依的嘛。那你怎么可以说有一个主体，有个客体啊？有一个是主因，有一个是因缘呢？有个是缘呢？啊，这个些都不能够这样说的。你强说了这样子，你就安立了这些名相而有的自信。如果我们安立的事有自信，根有自信的话呢，这就是一种错误，这就是一种对名言的执着。所以呢，这些都叫做愚者啊，这些都要愚者。所以我们从哪里下手呢？这边呢就告诉我们，所观的境界以为有能见所见，其实能所都是假立不可分的，对不对？而且呢，它不能够离开时间、空间跟数量的假设。你看，而且它必须跟缘聚起，对不对？在缘生的现象上，我找不到一个作者、受者。在作者的背后有没有一个始作者？也没有。在受者的背后有没有一个死受者？也没有啊，这些都不可得。所以五士说他有个主体，有个自信，其实他的自信是清净，是清净的，就是这句话。所以这句话呢告诉我们，五士的主体自信不可得，破能观啊，能观。前面四句破所观的境，所观的境不可得，能观的事或者是根都其实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见相同一，不可分割，不可分割，只是这个理由。于是呢，从前面呢、有漏式的形象业用的分别，我们就把它整理成这张很简单的表。其实这个表呢不是挺好，我告诉各位回家怎么做哈。你就在我这边不是写规矩吗？总共是不是有十门？哪十门呢？静，静有几个？三个。所以你在横坐标那个地方呢，主标题写个静，静底下哪三个静呢？性静、待直静、独影静，对不对？然后呢底下呢横纵轴那个地方呢，你就写眼耳鼻舌身，写这五事。那么这五事都跟哪一个静相应？都跟性静。于是你性静都打圈，知道吗？然后呢跟待直境以及独影境呢都不相应嘛，所以再都通通打叉。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因为呢跟到以后六师七师八师颂啊对照的时候，因为这白板我刚才企图写，可是我算了一下写不下去，写不下去。所以呢建议各位回家自己做表，横轴要拉得很长啊。如果你的纸呢是比较多的纵格的话，你就写在纵的格子上也可以，懂吗？那么静这一颗底下就分三个栏位啊，性静、待直静、独影静。那么另外一轴呢就写眼耳鼻舌身，去一个一个去思维，每一个眼视哈跟哪些静相应，跟哪些静不相应，相应的打圈，不相应的打叉，自己呢去做一个这样的对照表。好，这个是第一门。第一门呢叫做静，静门。第二个规矩呢是从能观的量上来分别，量有几种量？限量、比量、非量，对不对？那么这里呢，只跟限量相应，跟比非二量不相应，所以呢，比非二量呢，通通打叉。那这五事呢，也都跟限量相应，通通打圈。啊，这个是这个量这一门。 那么再来呢，三性，三性是不是有善、恶、无忌？所以你在性那一门底下呢，也分成三个栏位。那么在五识的对照栏位里面呢，通通要打圈啊，通通要打圈。然后呢，我习惯呢要把相应心所呢写在旁边，因为呢它会造成善恶无忌，其实是决定于什么跟它相应的心所，所以我才会写成那样子。在善性的旁边呢，你就要把51个心所通通列，知道吗？51个心所全部都列。然后呢，51个心所都有分别的科，对不对？比如说片心是5啊，别境也是5啊，啊，像以后我们就会看独独只跟别境的慧心所七事啊，只跟别境的慧心所相应，所以呢，你要全部都画下来，一个一个去在栏位当中呢放宽一点，稍微用几个字去注明为什么跟它相应，为什么跟它不相应。好，在你读过文以后，简单的讲，因为这一个相应心所的门，等我们八识规矩诵诵文消完了以后哈，我们会整个重新再把51个心所对这八识一个一个去分析，因为呢相应心所是我们转世成智的关键，另外一种关键啊，是十门转一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唯见的，我们唯一能够见到的是什么？心所的生灭相，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心所的生灭观照上达到转世成智的第一关。第一关怎么样调伏烦恼，对不对？怎么样能够让善心所升起，而让恶心所不升起？啊，先让这样的习惯呢，先建立起来，建立一个有为善的熏习的心态。那么利用有为善的熏习心态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做修行。所以这个是转一门的第一步啊，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所以到时候我们会讲。所以那么你回家做表的时候呢，就把51个心所分成5位白法啊，分别把它统统写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呢，根据你自己所理解的，或者是根据书上所说的啊，自己去对照那个栏位，为什么眼、耳、鼻、舌、身啊，这五个，因为这五个通通相应嘛，所以你不必去一个一个去看，你只要去分别，所以那行比较长，对不对？那行你就不用分五格了啊，你只要在每一个心所底下去写，为什么它相应，为什么不相应？那因为它有眼、耳、鼻、舌、身三个栏位的高度嘛。所以那个长度够你写很多字，知道吗？你在每一个相应心所底下就去写为什么它相应，为什么它不相应。好，那这个是我们给各位的一个功课。那么在相应心所旁边呢，就写芥蒂。芥蒂呢，老实讲，你也要把芥蒂画一张表。芥蒂有几三界几地啊？三界九地，对不对？啊，再把三界九地呢，这九地画下来。其实不要画到九地。只要画到几个五趣杂居地、离身习的地跟其他七地就好了啊，因为呢所有的寄送呢只有五识跟芥蒂有关系，所以这里呢你就把眼耳身这三个呢在五趣杂居地跟离身习的地都打圈啊，其他的七地呢就打叉啊。那么鼻舌身呢，只跟五趣啊，那个眼啊，鼻跟舌呢，只有跟五趣杂居地相应，其他的离身习的地也不相应，其他的七地也不相应，所以这个地方你倒不要写九地那么长，你只要写三个栏位啊，五趣杂居地以及呢离身习的地加上其他的七地啊，用这三个栏位呢来做表，一个一个去对照，那么去写为什么它会是这个样子的，自己呢可以做个整理。那么芥蒂下来是什么啊？一五识呢都要一，那么它的文字是近色根，对不对？那么你就把近色根我们讨论过有墨学报告过的心得，你把自己的心得啊简单几句话写在那个栏位底下啊。那么到了六识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解释五识如果都要一根，那么六是一什么根？那里呢我们就有在六识诵地方的解释。圆的话呢就要一个一个写了，对不对？眼耳鼻舌身，那这五个呢都跟不同的圆，所以那个圆呢要全部都列，那个九圆要全部都列啊，九圆全部都列下来，因为到了六七八三四诵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对到五三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先把这边的九七八呢个别对照到眼耳鼻舌身 啊，这五事去对照，哪些跟他相应，哪些跟他不相应啊，自己在画表的时候一个一个，不是把它画完而已哦，我是借着，希望各位借着画表你们去复习，然后一个一个自己去找文啊，找文以及寻找你们的笔记，那么自己去思维为什么它相应，为什么它不相应，那么我们怎么把相应的当作是助道之粮，作为转依的助缘，怎么让不相应的呢，诶，会做成我们清净的所依，对不对？既然它不相应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在那个心所上产生了染污作用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希望各位在做表的过程当中呢，一个一个的法相呢，作为我们思维观察的法门。这是接着一个，那么一完了，圆也结束了，接下来是什么？体相。所以体相呢，比较文字比较悠玄哈，像这一个颂文当中呢，它的体相就是四根不二，其实就是这个字。那么为什么这个是它的体相呢？直接它是反着说，他跟他说不是什么，其实它体相不是四也不是根，它应该是什么？其实它答案就是自证分。可是自证分无法解释为什么五事会起作用，其实五事会起作用其实就是一个字，自心分别自心相，其实就是五事的见分去取相分而已。那这个是自信分别来着的，它没有一个真实的能见，也没有真实的所见，对不对？能见跟所见同体嘛，根本是同体嘛，这是五事之所以难操作的理由，它同体，所以一定要有个外缘让它起作用，它才有办法产生作用，所以它自己本身是不起作用的。那其实它有没有一个被作用的对象？其实没有，它跟一切的缘起现象是俱生的，既然俱生的话，就没有作者，没有受者，啊，那么作者的后面没有一个推动作者产生作用的死作者，受者的背后也没有一个能够让他产生感受的死受者，那个死就是，使用，啊，使用心所心死结死的那个死，啊，就是我们在般若经里面谈到的那十六种我的执着，所以呢，它的体相呢，其实是愚者难分是与根。是以四根不二，其实四根不二，你各位再写四个字就是自性分别啊，写长一点就是自性分别自心见，简单讲就是见相二分，对不对？能所不二啊，你只是在能所不二的自证分上面呢，忘起了见相二分，是自心自取自心相，自作分别。所以呢，我们在它的体相上有很多书把它写成叫做自性分别，是自己以为分别了，然后造出一个自性见出来啊，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它体相，那么它的业用是什么呢？它业用是什么呢？合三离二观成四，其实合三离二呢，跟缘九缘七八好相邻是一起的啊。那么最重要的业用就是观成四啊，观成四，其实三个字在业用这个地方呢，只要写三个字就好了，观成四。那么我特别要把合三离二写下来，是合中观成师跟离中观成师告诉我们，离合虽然在楞严经当中呢，他说啊，好，我们就是在离合啊，通塞啊，明暗啊，对不对？那在楞严经认为说，这些的两个对待的因缘，就是他造成能见所见四心分别的关键。其实呢，他也就告诉我们，既然是离合都能够造成四心的分别，所以其实通塞也不是自性的因缘啊，只是自性的分别相而已，不是自性产生作用的因缘，所以这里是产生的业用。于是这边就有几门啊，第一门是什么？性。第二门呢？量。第三门是啊，第一个是净，第二个是量，第三个是性，第三个是相应门，对不对？相应门之后呢是界地，第六个是什么？一，然后呢缘，然后呢体相，然后呢业用，是不是九门了？这九门呢讲染污，讲有漏事。那么经过观行的次第以后呢，就会造出第十门出来。第十门是什么？果德。果德就在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39页， 最后一只，最后一个，最后一具兽，就叫做三类分身习苦轮。五识的作用就是它会变化三种化身，那个分身呢，其实就是化身啊，其实就是化身。很多人呢解释错误了，都把三类分身呢解释成法报化三身，这是错的。其实呢，分身就是化身，化身有三种身量的大小，三种身量的大小。其实我比较不喜欢把它讲成是身量的大小，我比较喜欢把它讲成五识的作用，五识的智慧的作用有三种层次，有三种当机的对象啊。随着三种当机的对象，五识会产生下品、中品跟上品的智慧。当五识转成无漏的智慧以后呢，它有三种层次。五识的下品智，五识的中品智跟五识的上品智。五识的下品智呢，随类化身，对不对？它可以现宰官身，可以现大王身，可以现男女身，可以现一切的菩萨的身。那么就用这些不同的角色呢，度化娑婆世界的一切凡夫。那么第二类的身呢，就是藏六金身。那么那个是度什么？度资粮位，度资粮位的凡夫啊。那么千丈卢舍那身是度什么？度加行位以上的菩萨了啊。所以其实所谓的化身的这三类的化身呢，代表是佛所展现的三种智慧，佛所说法，他说的法的层次可以分成下品、中品跟上品。其实由这三品呢，也就显出了什么？他对下品的娑婆世界凡夫呢，讲人天法，对不对？叫他们呢转恶业成善业，讲人天善法。那么对声闻缘觉众呢，就讲什么？出离解脱法。对菩萨颂呢，他就讲菩萨法，对不对？这也是显出三乘的教法。那么佛就依着三类的当机众，讲了三乘的教法。其实三乘的教法都是次第的增上，希望娑婆世界三界六道的一切众生都能够依着这个教法次第增上，倒归一佛乘，倒归一佛乘。所以在三类的教法当中呢，唯有只是苦跟苦的熄灭而已。所以习苦轮就是佛49年教法的根本。佛所讲的49年教法，无非就是告诉我们苦的实相跟苦熄灭的方法。所以这三乘的教法，各位不要认为，因为通常一般的解释八识规矩颂的书啊，讲到这里就是会讲到那个身量的大小。其实身量大小是个表法的意思，它表的是那个现化身的佛啊，他的智慧，它表的是那个佛所讲的那个教法的智慧，有下品、中品、上品的差别。那么这三类的差别呢，都是讲苦的实相跟苦的熄灭的方法啊，苦熄灭的方法。那么另外三句是什么呢？另外变相观空为后得了，果中有智不全真呢，圆明出发成无漏。在这边呢，主要是讲一个观念而已。次第我们要等到八识颂通通讲完以后呢，再帮各位画一个观行次第的表。观行次第的表呢，就是从前面的九门产生第十个果德那一门的中间的转一成四的关键啊。所以在这里呢，分别用三句啊来讲怎么样去转世成智。其实呢，它不是只有在这三句讲转世成智，转世成智的关键也都在前面的八句当中就已经包含在里面了，只是我们要读得出来而已。那么整个观行次第，我们只是在这一段时间先消文，等到八识颂通通圆满了以后，我们再结合这八识颂啊，结合这八识颂，整个再把转世成智的观行次第呢，再跟各位用表的方式来整理啊。所以我们呢，这四个颂文呢，我们主要先来怎么样画出这前面的九门啊。所以这九门呢，希望各位回家以后啊，用一张比较大的纸哈，画出这前面的九颗。九颗里面呢有一些细的颗，对不对？那么用这个细的颗呢，对照眼耳鼻舌身这 这五个士，以后还要对照到义士、莫纳士跟阿莱耶士。那么先呢做一个这么多的大科跟小科对到五十四的这个表，那每一个表的栏位当中呢，如果它有个别的相应性的话呢，你用简单的文字啊，或者用附注的方式呢，去自己做一些心得的整理，这样的话呢，以后呢拿这张表好过于拿这本书啊，这本书呢可以当作一个诵啊，一个诵读心要的关键。那在这边呢送完之后呢，最重要的关键通常都在哪里？通常都在比如说我们转世成字的关键呢，就在40页的第四行，汉瑟大师总会加上这几句话。他说啊，参禅无明一破，则五根门头皆光明自照。光明自照就是现净现亮嘛，对不对？就是待相观如的情况底下，如镜照物，虽然有能观所观，可是能观所观同一体，对不对？那么这同一体呢，也没有谁去取谁去圆，所以不将不应，终日应缘而已。应缘而已就是只是原生无自性，就你去观照原生无自性这个道理，于是你会发觉一切法尔如是。当你能够一切境界应缘而已，证入法尔如是的道理性之后，你就会赞叹一切法是如此精进。为什么？了无一法可当情啊，这是悟后的境界啊。悟后的境界就是了无一法可当情。那个当情者，那个情呢，是指六识分别，根本五识不可能造作境界给六识做分别啊。无所造，它不是五识，不是造者。六识也不是受者，六识也不是作者，五识也不是能造的，中间当然也不产生处对的认识作用，也不产生三受的分别啊，那么更不足以作为我们造业的所依。所以我们今天会造业，都是自己的妄见妄想啊，自己牵连，自己受苦。这受苦呢，刹那而不知出离，其实它根本就是刹那无自性。刹那本来可以解脱，可是我们就是迷了刹那无自性的实相。如果能够证入刹那无自性的实相，其实就可以悟后知道了无一法可当行。所以我选这个本子，就是希望各位当作把八识当作一个心法，八识归从当作一个心法，用汉僧大师这样子很美丽的文字哈，不要太迷在名相上。名相呢，自己借由表啊把它分析清楚以后，其实总是得到一个结论，唯是无尽，对不对？要有这些妄作用，只是种现相熏啊，业果相续。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根本无我无我所嘛，对不对？那么你就看住了无我无我所，自然就相应了无一境可当情啊。所以不管是禅，不管是性中，不管是相中，其实同说一个道理，在方法上不可混乱啊，不可混乱。其实像早上啊，听到电视佛学院的法师又在讲到啊，他就非常赞叹那个印顺长老啊，说他写书啊是超越宗派啊，超越这个民族的这个情执啊。其实纵使强调圆融，像他的老师印顺导师的老师太虚大师，太虚大师他一生的贡献就在哪里呢？八宗共弘。那难道这种就是被那个法师说为的一即一切的这种如来藏的这种学说底下的圆融混乱的情况吗？其实不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圆融八宗？其实要去护弘佛的教法，让这些教法能够适合一切的根基。圆融的根本不在方法上，不在法门上圆融，而是在子规上圆融。我们必须要相信八宗不管哪一个教法同一子规，如果子规不同的话，那么这个教法其实就应该被探讨。可是印顺导师一生的功德呢，却发在哪里？花在变异上面，他去找到法门之间的不同，刚好跟他老师他的用意啊 两个走不一样的路线，一个呢求同，一个呢求异。其实呢，你只是求同，就会被早上佛学院的法师呢说是混乱。其实他根本不是混乱，他是要找出到底八宗旨归何处，旨归何处。那么变异有没有作用呢？就是应当要以唯识学习唯识啊。那么唯识去说起信论的是非，其实不足说，因为他根本不入唯识这个体系里面去，他根本是基于一个不同的名言假设。如果前提不一样，推论的系统也不一样，你怎么可以混乱为一谈呢？混乱为一谈呢？那么乃至于呢，汉正大师他通说的立场是站在禅宗，然后呢来说明信相二宗其实同一旨归。什么旨归？了无一物可当轻。用这个角度，其实就可以很明白的知道，唯识所要变的唯识无尽，其实并没有在假立一个所依。今天早上那个法师还在讲，唯识有一个哲学的假设，就是假必依实。我也看过舍大圣人讲记，这个当然可能超过各位的这个学习的范畴哈。不过我还是有话一说，他说唯识一定坚持假必依实，假必依实，假实也是对待。为什么有一个必依实？必依实就是说依着一个我们相对的实在的东西，可是那实在的东西也无自信，这个话也要讲才对啊。那么如果这个不讲的话呢，站在中观的立场呢，他就会认为唯识呢执着什么？执着一个唯识实性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根本跟唯识自己本身的主张不一样。所以我曾经也看过哈，不只是看过，我还听过妙老跟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唯识的这个学者啊，他就讲，他说啊，印顺导师可能他写唯识都是他早年的著作，甚至他到了晚年以后呢，他甚至都把早年跟守培法师这一点呢，早上佛学院也有讲到，印顺导师早年跟守培法师在辩证，因为守培法师是个标准如来藏的人，那么如来藏的思想其实反而还比较接近唯识，可是因为这个印顺导师呢太过于主张啊这个中观的思想的缘故呢，所以早年呢他也跟守培法师有许多的辩论，可是他到了后来集结妙云集的时候呢，他就并没有同意把守培法师的那段时间跟他的辩论呢放在里面。其实说实在，如果我们今天都往回头看看我们过去的言论，老实讲就会看到过去言论当中有很多什么不够彻底的地方，不够彻底的地方。我相信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更多梵文藏文乃至于日本的研究资料啊，尤其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一门深入情况底下有修有证的话呢，其实我们对于根本自己没有深入的那个法门宗派的传承，是不是对他的理解真的很彻底？其实早期的言论都不足为论，都不足为论的。以我们比较深入舍大圣论的来看，印顺导师的舍大圣讲记的话，我们仍然还是看出印顺导师实在还是很明显的偏好什么？偏好中观的思想，偏好中观的思想。他非常不同意唯识假立一个实性，他认为唯识所假立的唯识实性是一个自信见。这一点唯识家绝对不同意的，绝对不同意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辩证呢，难难还是在他辩义的过程当中不得不会被讲到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站在不以宗派主义的话啊，不以宗派主义的话，我们应当以唯识来学习唯识，不应当用其他宗派的思想来看。可是能够通说的理由在哪里？你应该跳到什么旨归，同样看无声，同样看空，同样看这个不二，同样看离自性见这件事情，其实八宗啊共说这一法，共说这一法。甚至如来藏假说有一个如来藏的我，其实它通于空，通于无我啊。用楞伽经的方法来看的话呢，其实旨归也是一处才对啊，也是一处才对。像今天呢，我一整天都在看佛师比丘的那本书，叫什么《生活的缘起》是吧？啊，他从头到尾在批评这个阿毗昙的这个论师啊，他认为阿毗昙的论师呢，把缘起观呢讲成三世， 其实包括大乘唯识在内，大乘也讲缘起的三世因果。可是我觉得佛斯比丘太站在南传的阿含学者的立场来批判接近大乘思想的三世观。其实三世是一个方便法，它不是一个究竟了义的说法，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凡夫的境界当中一定都有三世的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一心缘起？一心缘起一般凡夫怎么能够理解？所以讲三世缘起是为了假立法门，借着三世去观察刹那不住，对不对？所以三世缘起因果的学说不是认为真的有过去世、现在世跟未来世，不像佛斯比丘所说的那个样子。其实如果我一定要挑佛斯比丘那本书的错误的话，佛斯比丘他在骂常见，他在骂我们大乘的乃至于觉因论师的清净道论当中所谓的三世因果有一个什么结生世，有一个世的主体。其实这句话我觉得佛斯比丘骂的也对，因为我看到当今呢、佛教学术界的确讲大乘为世，尤其我们以后会谈到去后来先做主公，几乎你看到许多人解释这个颂文的时候都在背后讲一个好像有个灵魂的东西啊，去的时候先来不离开城市的时候是最后离开的，投胎是最先提开的，吼、把那个中阴身的那个实在性公开五级的硬啊那样。但那种思想是典型的婆罗门印度教的思想。那种思想其实不是佛法的。佛斯比丘那本书我觉得它很深刻的用意是在提醒当今学佛法的人要回到比较原始缘起的说法。不要假立方便讲三世因果的情况底下，你认为三世背后有一个我、有个世的这个主体性在来来去去，对不对？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佛法可以假立方便的法门，但是它不会在方便的法门背后假立有一个我的。所以佛斯比丘有对的地方在哪里？他批判在一切太方便的说法背后有隐隐约约假设一个犯我的存在性，这个是需要被检讨的地方。可是呢，他也批判的太过分，过分到不允许三世因果的方便说法存在。因为如果他破坏了三世因果的说法，其实呢，误入无门，误入很难得普配三根，普配三根。而且他对大乘唯识乃至于觉因论师三世因果的说法，的确我觉得有点太偏激，偏激到什么程度？偏激到人家去读他的缘起的说法，感觉到，因为他本身说啊，胎儿不受缘起法的约束，也就是说胎儿无事。无事，如果胎儿无事，胎儿就不是个生命体了，对不对？那么如果这个假说成立的话呢，那么他的概念就是在于胎儿出胎有了事的作用，乃至于如果这个魂事散灭了以后，这个人也就不存在了。其实根本的说法，佛根本认为刹那没有存在的主体，不只是这一期的生灭无主体而已啊。可是在他的说法背后隐隐约约有一个一世因果啊，一世因果的影子在。所以其实呢，我也认为这种说法，当然有人写书也去批评佛斯比丘的这句话啊。不过呢，我们今天在谈八十规矩颂，其实最容易读唯识的人产生佛斯比丘所要呵斥的那个心态，就以为八识背后有个什么，有个我还在那边呢，升起这种种作用。其实记住，我们就是在种种作用的原生原灭的现象上去思维，有我吗？有我所吗？其实这个思维是整个不管学八识也好，学性空学也好，乃至学如来藏学也好，都要去观察的主体。这子规在因在这个哈日那斯的文当中呢，就处处告诉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啊、了无一物可当经，你怎么去找一个东西来当做你六世的主宰者呢？也不是有个东西可以受苦啊，对不对？更没有一个东西可以造业嘛，怎么可能造业的不是我，受苦的是我呢？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名言不得不要安立的情况底下呢，造成对名言相的分别。所以宗派的争论，如果不能够在名言的指规上去寻求像憨山大师这种大和解的话， 那你应该要一门深入，但是要八宗共弘，允许每一派的说法能够帮助修行人误入无我无我所，啊，误入空性，啊，误入不二，误入离自性间的修养的功德，这才是根本的关键，而不再分别哪一种法门比较高。其实，在印顺导师的许多文